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见证。我是在台湾台北出生，家人都是佛教徒，家中也有神明厅，常常和家里上香，去庙里上香。那至于向佛祖求什么，我也完全不懂。记得有一次看到佛像就拜，后来才知道是送子观音。我是在2002年受洗成为神的儿女，当时的我因为感情受到挫折，所以每天生活在灰色地带。那时的我那时我有两位好朋友，也是好姐妹，同时也其中还有一位是我的老板娘。我们彼此都认识了10多年，看见我天天不开心，也没有笑容，也不知道如何帮助我，唯一能做的就是带我去教会和小组。他替我找了一个比较适合我年龄的小组，我却不是很想去。但是与其在家一个人闷闷不乐，胡思乱想，我还不如去看看。所以呢，这一个星期三的聚会小组有20多个人，先是破冰敬拜，然后有一些分享。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最让我感动的是，也是我们刚刚唱那首诗歌《全新的你》。当我们唱那个全新的你的时候，真的是让我泪流满面。不知为什么，这首诗歌就像有人在对我说话。这首诗歌的内容就是，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，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。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，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。亲爱朋友，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，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，能够爱你，赐你力量更新。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，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，耶稣能够改变你的曾经，耶稣爱你，他疼你，他会造一个全新的你。大家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却是泪流满面，也停不住的泪水，只知道说这是像一位慈爱的父亲在安慰他的孩子，他在告诉我，他知道我的心情，不要再伤心了。他爱我，他疼我，他给我一个全新的生命。就在那一天，我做了决志祷告，在这之后，我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。每天的星期三的小组和星期天的聚会都是我很渴望参加，多听到主的话语，也让我的生活更加的充实。信主之后，我的想法也改变了许多，我的生活也渐渐的喜乐起来了。生活不再是黑白的，而是成了彩色的。我为着我每天可以呼吸而感谢主，为着每天可以看到太阳而感谢主，为着每天可以活着而感谢主。更感谢主的是，当我需要一个小小的地方可以让我遮风避雨的时候，他却是预备了一个超乎我所求所想的地方。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还是要感谢主。有一次我参加朋友的 bridal shower， 我最亲爱的狗 Coco 不见了。他是我从小带到大的宝贝，非常可爱又善解人意，我们两个真的是相依为命。当他不见的时候，我急死了，因为 Coco 跑到一个他完全陌生的地方。我找了一个晚上，也哭了一个晚上，朋友都尽力帮我找，但我都找不到。我们都累了，想说早上再找吧。到了隔天清晨，就和朋友开着车又出去找，却还是找不着。突然间 Coco 出现在我的眼前，一切都是这么的意外。事后朋友和我分享时，我们才说出我们心中一直不住的在祷告，求主能降下什么奇迹。是真的，在那种连我都觉得陌生的地方，若不是主帮我找到了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自从认识主，我也很希望我的家人也能认识主，常为他们祷告，希望他们也能有这一份喜乐与平安。 还有主的爱，但是他们说你信你的耶稣，我信我的佛祖。我试着告诉我的父母，希望他们至少能去一次教会，再看看他们的感受，但他一直不肯。直到我的父亲被医生诊断他有舌癌，必须割去他的舌头，这让他的人生感到没有任何的意义。他想趁着他还活着的时候来美国看看他的亲人。感谢主，这是他的一次转变。我的舅舅和舅妈也是基督徒，他们在他来美国的时候带他去教会认识救主耶稣，奇妙的事发生了。凭着许多弟兄姐妹的关心和同心的祷告，他的伤口被主所医治，不再流血。很短的时间，他的心被主所掳获，见到主的恩典，也感受到主的爱，他受洗了。我从没有想过主要得到一个人的心是如此的容易，更让我看到在人不能，在主凡事都能。也真的是很感谢主，在我爸爸回台湾的时候的回台湾的复健，一切的顺利。我看到了我爸爸有一个全新的生命，同时也让我和我爸爸的距离越来越近了。每当我回想起主的恩典，总是让我心中有不住的感谢与赞美。在寻找人生伴侣时候，我也常常的向主祷告，求主赐我一个温柔体贴、爱主，而且不让我有经济压力的伴侣，但事与愿违。刚认识我弟兄的时候，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认识宝人都知道，他不会甜言蜜语，说话又直，常常得罪人。所以在交往的时候有很多的摩擦，很想放弃。在我祷告的时候，我常常在问主，宝林是否真的是你为我预备的伴侣，要不然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意见不合。所以我们分开了一段时间，但是过了一年我们又复合了。这一次我学习了顺服，我想这真的是主的安排，那就顺服吧。虽然我们还是有许多的意见相左的时候，但我渐渐的领悟到主的安排是这么的奇妙。很多时候我想要的和主替我预备的是完全的不同。我是一个生活比较负面的，也很多事情对很多事情没有耐性，不敢勇于尝试新的事物。但是我弟兄在这方面是完全相反的，反而成了彼此的互补。令我体会到的是，主替我预备的并不是我所求的，反而是一个更好的伴侣在我身边。在我们新的生活才刚开始时，不论是顺境或是逆境，我仍然坚信主会一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带领我们走主的道路，不偏不离。谢谢。
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第一次来的朋友也大家好。我是黄宝林，我就是说话正直的人。尤其是现在是要替主做见证，我想有很多的话我真的是该说，那我就说啊。谢谢各位。那我想我要说，假如说我要和各位分享我和主认识的机会，就必须要说我的生长经历，因为我想我的生活非常的平静，很平顺，因为我想我的大半辈子都是在读书。到现在还是读书，每次填写职业栏都是写学生，所以一直小时候我就觉得 confused， 我是职业学生，我还是说我的职业是学生，但是我想我的职业是学生。所以我要说汉族认识正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，因为我从小的成绩就是一个在不用太多人需要烦恼的一个状况下，就是说没有让任何人期待的那种非常的杰出，当然也没有让人很失望的那种变后。就是在求学的过程呢，对我而言都只是一个顺着联考的巨浪往前行，真的很平凡。那这种顺遂的外表下，我也真的很希望能够有所改变，能够有所突破，所以曾经很用功读书过，但是成绩一样是很中等。那当然也很曾经放弃过，但是成绩还是中等，所以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没有意思。 那我觉得说读书只是一个就是生活必须所做的一件事情，就像是吃就像吃饭一样，就是吃饱就 OK， 没吃饱也 OK 这样子。但是所以我就觉得说，也许我的身旁真的是有一个我未知的像天使一样的事物，真的是一直在陪伴着我，一直在保守着我，让我最起码在这条路上面走得不会太辛苦。所以因为我也而且在那时候我的家里面都是拜佛的，所以基本上庙也从来没有少去过，所以我也相信在我的诚心之下神明不管是什么神明都是很保守我的，所以而且都很认真的向上香祈求。那么在这样一个一帆风顺的生活中，那我怎么会去认识主呢？那是在我大学的时候，那我下了课我去理头发，我才进去没做好多久，这个理发师呢就开始和我闲聊了。那基于礼貌，他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，他问我念什么，我说我在医学院里面。那我真的是不知道他的兴致怎么会就这样就开始高昂起来了。他就接着问，那你在学校一定都是学的都是达尔文的进化论？那当然我就尽我所知的就告诉他我所说的。那我所说的都他就说 OK， 那你所说的都物种都是进化而来的咯。那我当然就尽量回答，但是过一会儿他的话锋一转说，不不不，这都是错的。那他说圣经说人是神创造的，接着他就说得非常的理直气壮，当然他也说得他口沫横飞，一个头发理了很久，我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东西，但是我知道他很用心在跟我说话。那他说的这些东西但是让我觉得心里面有点不太舒服，因为觉得你说的都是没有根据的东西，你为什么要跟我辩论我在课堂上所学的？课堂上所学的是科学，你在说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但是呢他的态度呢是非常坚定的，而且但是他的态度不会让我觉得他是咄咄逼人，他的态度反而给我一种平安喜乐，而且是那种自信，他那种喜乐那种平安那种自信真的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，因为他所说的并不是谎言的样子。所以我就很仔细的去思考，我只是在想说为什么你要这么说，你的工作是理发师，你把我头发理好了不就好了吗？你不怕我下次我就不来了吗？但是他让我觉得说他真的只是礼法只是副业，传福音反而是他的正业，他觉得讲述神的故事是他所应该做的事情，所以我就只是这样记得。那第二次让我很有印象的是，有一次那我也被朋友带到一个去观赏一个福音话剧，说实话真的那个福音话剧对我而言我也是不知道什么叫做福音，我也更不知道去那边要做什么，我只知道这是个话剧，也许可以提升我的气质，所以我就去啦。那跟很多我相信跟很多第一次到教会的人都一样，什么是福音你也不知道，那我就去了。那只知道我到的时候呢我已经迟到了，然后我们都很晚到，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走道上面，然后就是在很前面，那在前面还在蹲着。那整晚说实在的我没有看懂在演什么东西，因为里面的故事我真的是不了解，而且他们就是一堆人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的。然后呢只知道结尾的时候他们就放了一首歌，那首歌是这么说的，就是飘来飘去就这样飘来飘去，飘来飘去就这样飘来飘去，就这样飘了半天我也不知道飘什么，因为前面没看懂，后面也就是这么一个首歌在结尾就飘啊飘啊飘。但是我只能诚实说整个话剧从头到尾没有记得任何一件事情，我只记得这首歌飘来飘去，这首歌也真的是在我心中飘了好几年，一直飘到现在我还是非常的印象深刻。所以呢但是到现在我还是记得这么一小段。那最后的一次能够和主的接触，就是说我到我的工作在准备出国前，有一天呢我在我们的部门布告栏贴了一张女孩子的钢琴演奏，我看着很有兴趣，我是觉得听音乐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，但是我不是说对这个女生很有兴趣，但是呢好死不死刚刚好那个同事就是跟我很熟，然后就贴着布告那个同事他经过，他就给我看，他看到我在看那个布告，他就说诶这女生很漂亮哈，然后我就点了点头啊，然后他就接着说哎，刚好和我在同一个教会，那我们周末都会见面，我和他妈妈也很熟，那不知道你看周末的时候有没有空和我一起去教会吧，我介绍你们认识，介绍他妈妈给我认识，那就这样子就开始了我在教会的慕道生活。那当然在那之后我相信神的安排真的很巧妙，我和这个女生没有讲过话，我也没见过她了，但是呢每一个周末我同事都会叫我到她教会去。那由于我家都是佛教徒，而且我周日一早就要出门的话，父母都会觉得很奇怪，他们就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，所以为了免麻烦呢，我都是很久才去教会一次。那里面的弟兄姊妹呢也都很积极的向我传福音，我对他们的态度都是保持敬而远之，因为我真的是对这个 对这个事情真的是一无了解，因为我从来不知道这到底对我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。那我和他们都是保持很远的距离，那去久了我想他们真的是也很急了。那有一天呢，其中的一个弟兄就对我说，你都来了这么久，为什么不受洗呢？那我就跟大家的反应都是一样，我没有遇到主，我为什么要相信，我为什么要接受？那他就接了，那不然这样子，你就做一个祷告，看看有没有成，成了主就是在那里，那你就受洗吧。若没有成，你也没有看到主，那就算了吧，别浪费你的时间。那时候的心里面就觉得说，那你既然给我挑战，那我就不客气给你挑战，反正受洗不受洗对我好像应该也没什么差别吧。所以那时候，那因为我在正在申请美国的学校，大概小才是二月初吧，所以我就用这个事情向主求。其实我觉得我说的也不是太夸张的，就是说我只要在两个星期内让我收到任何一间学校的入学许可，我就相信你在那，就这样子而已。那其实二月底要有许可，这才是有点早的，因为除非要么就是你真的很幸运，真的是 something happen， 要么就是你真的是很杰出，学校迫不及待想要有你，你才有可能是你才有可能收到这个入学许可。那当然我的成绩就是因为不杰出才需要去祷告的，所以绝对不是是后者的。那呢，但是就这样子在我的家的信箱里面两个星期一点消息都没有。那我也觉得我也从来没记得说我做的祷告到底会这个改变什么事情。但是呢，很奇妙的是，有一天星期天最后一天星期天的下午，我在家又是没事，然后我妈妈出去，她回来的时候她就去看了一下信箱，然后呢她就订了一个信封给我了。然后时候我就觉得说，哎，奇怪，星期天你怎么会有信呢？那我一看，打开一看，很奇妙的是竟然就是一个学校的许可，就是入学许可。那我当然是不可置信了，因为我每天都去看信箱，而且星期天邮差不会工作的，那我怎么可能会有这个信？那我奇怪，那我当我昨天没看到吗？但是我还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。所以那时候真的是让我觉得很讶异。但是我也只是就相信，就这样 OK， 那我就反正有学校就好，但是真的是就这么一间而已，所以我也没得选择。对啊，那所以我在出国前我保守我的承诺，我在教会里面就受洗了，成为一个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基督徒。那出国以后我一直相信，因为从小到大的生长经历让我相信我是一个打不死的蟑螂。因为什么样的啊？打不死的蟑螂啊，就是基本上呢，就是走到哪里我绝对能够活得下去，而且会活得很好，因为当过兵嘛，而且就是台湾就这么丁点大，走到哪出外靠朋友绝对没问题。所以那时候生活都觉得说应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，那去教会的事也从来没有想过。但是事实证明我错了。在来到这里以后，语言文化差异真的是把我整惨了。那时我想我心中最深刻的感觉到的一句话就是无语问苍天，因为每天真的是每天看着天空，然后你又不知道说什么东西，你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。对啊，那我整天就待在我的公寓，我什么也没做，学校的课也没搞懂，实验也没有做好，就这样子如此恶性循环，我的生活越来越糟。我真的从来没有感觉到说读书怎么会这么难，因为以前的成绩再怎么样一定就有中等。那现在来到美国，真的是实话说，在学校在系里面我的成绩是垫后的，而且随时可能会被学校 fire 掉。对啊，然后每一次学期结束的时候，我就必须要自己去找那个学校的导师，然后就跟他说，我有什么办法选什么比较简单的课，让我的成绩再拉回来，让我能够 keep 我的这个在学校的身份。那所以这种感觉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羞愧。对啊，然后我整天，所以然后我常常就有着放弃一切的念头，因为我觉得放弃最起码回到台湾，那就当做没这回事，就只是来美国玩一下，最起码我不会觉得太难过。但是呢，这真的也不是我的本性，我不喜欢放弃一切事情的人。所以有时候呢，和朋友通电话，他们都说，哦，你在美国一定很爽哦，在美国一定一切都很顺利哦。那有时候呢，心里面觉得是，其实我真的有满肚子的委屈，但是又一句都说不出来，因为真的是很想要面子。所以啊，有一天我突然想到，那出国前我在台湾的教会提过，在洛杉矶也有一个和他们相关的教会，那有问题的时候可以去找他们。所以那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，那我想说好吧，就去教会走走，也许真的是最喜欢认识一些人，得到一些帮助和一些想法吧。那一开始我也是一个人的世界，我坐在下面想着自己的事情，心里完全没有打开，就像坐在位置中间不和任何人说话，因为我觉得来这边还是我一个人的事情，我只是来这边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我整理一下我的思绪，一切总我出去以后又会 OK 的。 所以我心都没有打开，直到有一次我真的是觉得很累，他到教会，我连想自己的事情真的是都没有力气了。我坐在位置中，眼睛扫着这个诗歌本里面的歌词，我的眼泪就突然滴了下来。我唱到主说他知道我们的重担，他会分担我们一切的重担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的重担在哪里，我只知道说我们希望能够放松要主。我只希望我能够为人类能够做一些事情，但是我觉得我全搞砸了。所以那时候我就问主说，真的吗？真的你能够把我的重担拿走吗？那一天我还是没有在教会多留一会儿，没有给任何弟兄姊妹任何的机会，我避开了其他弟兄的关心和问候。从那以后呢，但是我就常常的问主说，主，是你让我来美国的，但为什么我的情况是这么的糟糕？为什么没有像其他人所说的说信了以后就会有那份祝福呢？一次又一次，生活还是一样的糟。回来教会找寻答案的次数多了，也渐渐的和一些弟兄姊妹熟了，他们要求我来教会，他们不是单用口语的要求，而是用他们的心，他们的真心让我知道教会的生活的重要，而且他们用他们的经历和他们一切的过去的经验来告诉我，信主以后你的生活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改变。所以就这样，他们用他们的行为让我渐渐认识主，他们让我在教会中能够自由行走。这个自由行走当然不是让人家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而已，而是说他们让我一个许可，你想来的时候你来，你来绝对会有一个最温暖的怀抱给你，你不想来的时候你休息一阵子，等你想到的时候你再来，温暖的怀抱还是在那里。就这样子，我进出了教会很多次，我一般都是出现一次以后下次就不知道多久后才会再来，但是我感觉到我的心开始安定了，没有起初的烦躁。后来有一次我到 PCC 我去找人，在那里我真的没有头绪要去哪找，因为我对那个学校真的是不认识，那里有刚好有很多的社团在招募新人，那我就问了许多人说，哦，这个人在念什么系，也许我可以去上什么课去找他，找到这个人呢，但是没有人能够帮我。我正在坐在那个 PCC 不知所措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很眼熟的人走了过去，那我就很礼貌的跟他打了招呼，我还没搞清楚他到底是谁，我只是说也许是刚刚路上看到的牧人甲而已，然后我就说了我的困难，他也很热心的帮我的忙。就这样整个事情做完以后，我还是不知道他是谁。后来周五来到教会来参加一个读经，我又看到他，我就很热情的跟他说，哎，怎么这么巧你也来这个教会啊？而他竟然说，我们早就在教会见过面了，不然你以为上次我为什么在 PCC 和你打招呼啊？真的，后来每次事后想起来的时候，在我的生活中，我向主问说，你在哪里？为什么你的孩子难过而你都不理睬？但是事实上是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信实的主都已经为我们看顾了一切，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了，方式也许不是我们所想的，但回头看时才知道我们并不是孤单的。学校的生活还是一样很差，有一次我和我的老师谈话中，我向他说出我的挣扎，他只说，你没有问题，只是你还没有准备好。这句话真的是让我懵了，什么是我还没有准备好？我明明都申请到学校了，我觉得主是让我来了，我为什么，你为什么说我还没有准备好呢？终于我在学校的日子在 USC 过了混了2年，拿了学位，那我就想说，那我总可以找个工作了吧，那我就去随便找一个工作去做。但一样的本性难移，个人的那种骄傲感又回来了。我想说我找个工作我一切又从头再来，那这样子最起码我的生活就不会改变了。所以就想着，我就过没多久我就开始想着自己的理想， 我就想着我自己的理想不应该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吧，所以我做了一年以后，我就自己把工作给辞掉了，因为我想这不是我要的工作，这也不是我要的生活，那我也没有想过说工作有多难找，我也不知道说在这里真的是维持身份也很困难，所以这样子我就在最开始我在家里蹲的生活，我在我的公寓中熬了3个月，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我不想让家人知道这些事情，看着我的存款都已经是负值了，房租和生活费都是用信用卡来支付的，没有人知道我到底下一步要做什么，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，因为我只知道在等工作而已。但这时候教会的弟兄他们很慷慨的接待我到他们的家住，我想我真的很感谢这位弟兄，我也很感谢主，在我还不需要把自己的困窘说出来的时候，主已经为我顾及了我的面子。在教会中弟兄们这本是只知道我在找工作，他们为我祷告，也希望我能够开口向主祷告，他们告诉我我们的阿爸父知道我们要的，但他更希望我们自己向他求，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了我第二次开口向他要的事情，一天两天，突然宾州大学他就写了一个 email 打个电话就跟我讲说有没有兴趣到他们学校去，那我就很开心了，可以到宾州大学就有工作了，那我高兴之余我也没有想到说这是主所赐的，更没有想到说要去感谢主，我只想说自己真的是没有这么背的。那更意外的是过没两天，哈佛大学他也给我一个工作机会，说要邀请我去那边，那这让我更毫不犹豫就背弃了宾州大学而投向哈佛的怀抱。所以当我向教会的姊妹提起的时候，我想说这次应该是蛮得意的，应该大家会很开心。那他当时竟浇了我一盆冷水，他说你有问主吗？会不会是撒旦在攻击主的工作呢？因为大家都在为你祷告。哎，果不其然，那时候我听到这句话，我只觉得说有这么严重吗？不过就是去我想去的地方。果不其然，到了波士顿工作真的是遇到困难了，我从来没有感觉到真的是有人会讨厌我，和老板的关系真的很差，过了试用期工作就结束了。所以在波士顿我拖了一屁股的债，然后在波士顿又蹲了公寓3个月。这一次我真的很认真的向主说了，我说我亲爱的主，依你的应许我来到了美国，但学业真的是很不顺利，现在你又让我来到波士顿，我又是没有朋友没有教会，我的生活又再次陷入了困境，假如你要让我学习谦卑，我真的知道我的能力真的是很薄弱，假如你要我学习依靠你，那我也知道我看到了我真的是很需要你的。他真的是把我丢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让我将我重新制作，真的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。我一直觉得我空有当年勇，但却只能徒呼负负。我又说我在波士顿找不到合适的教会，你愿不愿意再把我带回加州，北加南加都行，因为加州真的有我很喜欢的教会，我一定会好好在教会中给你做你想要我做的工作。很稀奇的是这一次的失业我不会心慌，我也没有意乱，我很平静，我就平静的每天蹲在公寓里面，虽然称不上喜乐，但是却有个平安在我的心中，我知道主会继续照顾我的。所以我回到北加继续找我的工作，继续的让朋友接待我，让教会服侍我的生活。中间刚好遇到我们有一个夏令会，所以那时候就从北加开到南加来这边参加我们的夏令会，里面的讲员说到了主是一个制陶人，我们都只是陶土，要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需要经过揉捏，更要经过曝晒，还要经过高温烧烤，有的时候可能会失败。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我来到美国后的一切经历，而且教会的教导教了我不只是要向主求，还要等待，等待主所给你最美好的最适切的礼物，因为妄求的我们的福分是够不上的。我想真的就是为什么我的老师跟我说我还没准备好。很感谢主，因着主的应许，也因着我屡次考验主的应用应许和信心，我回到加州后刚好有一位姊妹的工作性质和我背景相关，所以她在快退休前把我介绍进入她的工作单位，也因为这样我才又能够回到这里继续接受主的教养。我也很努力地保持着我对主的应许，但凭着我自己的肉体和心意，真的在很多的时候我的心反而是凉的，因为我真的做不好对主的答应，但主的恩待真的是随时是在我们的身旁的。那不论各位朋友你们是不是真的是认识主了，或是认识多少， 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主的应许已经要给了我们，他在等待着我们，现在只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，向他说我们想要拥有这份福分，还有这份祝福。至于其他，主要都只是主，他都会把你的重担担走的。所以我想真的是能够跟各位分享的，并不是什么特别大的惊涛骇浪，但只是就是个人的一些生活经验。但是我真的是可以跟各位分享的是，真的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的心是很硬的，主他已经在那边了。有的时候我们只觉得说我们真的可以做好任何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们是人，双手人定胜天，双手万能。但是真的时候，当我们真的是觉得疲惫的时候，给主一个机会，因为他给我们的机会不是一次，而是永永远远的。当我们就给他这么一次机会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真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有的。真的是这一切的一切我都必须要说感谢主，也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向各位分享我的经历。谢谢。
刚刚我们听到他们两位的见证，那也看到他们曾经在那个无奈的时候，他们曾经也在一个迷惘的光景里面，他们觉得没有方向，他们也觉得没有目标，他们也觉得没有帮助。那我想这种光景我们也常常遇见过，因为我们一直想改变我们的生活状况，就像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《全新的你》，我们也想改变，我们觉得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，我们觉得那个下雨天阴天也可以影响我们，甚至于晴天也可以影响我们。那有时候我们又觉得说我们生活太平静也不好，那生活高高低低也不好，那人实在是很难处理的啊。那今天我们真是看到两位，他们当他们遇到这些事情以后，他们遇到了这位救主以后，他们生活有了很奇妙的改变，这是神在他们里面做了奇妙的工作。那我们今天我们来看，我们看整个的世界，我们看到这个世代是一个激烈竞争的世代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从各个不同的地方，我们来到了这个美国，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地方生存？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活得下去？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，假如你没有就说一技之长的话，你可能被淘汰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至少都有一技之长。我们常常觉得我们需要懂得比别人更多，我们需要年轻人的话呢，我们需要比别人书念得更好，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拼命在念，是吧？念的硕士，念的博士，还要再继续念啊。那这种欲望是毫无止境的啊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。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，我们开始，我们有了下一代，有了儿女了以后呢，我们开始要我们的儿女来做同样的事。我们是盼望着我们自己的儿女呢，有一天他们都会成为一个杰出的人才。那我记得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，这也是我当初我做过的。我曾经有三个小孩，那当他们小的时候，曾经现在将来都一样，现在是大了，对。那当他们小的时候呢，那我就把他们送去学那个钢琴。那我相信这个每一个这个当父母的每一个人都差不多做相同的事情。但是呢后来我发现他们三个不是这种材料啊，到最后也不是走音乐的材料。所以我就觉得说，有时候父母亲不能完成的事情都盼望在儿女的身上来完成。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我们对儿女的期望，就一直要他们学这个，一直要他们学那个。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竞争的时代里面，人们毫无满足，当你学完这个你还要再学完那个，那当你能够得到这个的时候，你还想要得到另外一个东西啊。那我们看到今天整个的社会的光景，有一句话曾经说到哈，他说年轻人比学历，中年人比经历，老年人比病历啊。 那虽然这句话不是说很贴切，但是也是反映出人的一些光景出来哈、哦。那我们看到真的是年轻人拼命，刚刚讲过，拼命的在念书，那也都是盼望能够念好的大学。那我们当中也有有一些人的确是念了好的大学出来，真的是很了不起哈、哦。那我们到了中年了以后，我们开始在拼精力了。我们也盼望出了学校，我们到好的学校去，我们能够到好的公司去，到有名的公司去上班。那比如说你今天到了这个 IBM 上班，哇，那你就觉得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那借着你去这些有名的公司上班，然后可能你又要跳槽到另外一家公司。那为什么要跳槽？就是因为你一直想说有更好的职位，有更高的薪资，所以就一直没有满足的，一直要往前哈、哦。那到老年人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老年人这个他们一在一起的时候都在讲说，我今天吃了什么药啊，我今天看了什么医生啊，哪一个医生比较好啊？所以我们看起来他们的病历都非常的丰富哈、哦，这的确哈、哦。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整个的人哈、哦，我们的渴慕，我们心里的渴慕，我们永远没有止境的。但是今天耶稣来说，他唯有他可以解我们的饥渴，因为他是那一位是生命活水的耶稣哈、哦。那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，约翰福音第四章啊、哦，第四章，我们在我们的程序单上也有哈、哦，在第四章。3-20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哈。他就离了犹大，又往加利利去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于是到了撒玛利亚一座城，名叫撒信雅各他儿子约瑟那块地，在那里有雅各的井。耶稣耶稣就说，耶稣是正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搭水，耶稣对他说，请你给我水喝，那是人子近人。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犹太人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。耶稣回答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你对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就找着他，他也必找给你活水。有妇人说，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来喝水呢？我人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，他自己和他并圣树都喝这井里的水。到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成为泉源，一日涌到永生。有人说，先生请把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也不要喝。耶稣说，你去叫你丈夫来。我也说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们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。这话是真的。妇人说，先生我看不出你是先知，我们的宗在这里向他礼拜，你倒说你们礼拜耶路撒冷。这是主耶稣在地上亲自经历的一段故事。这最后这全城的人都蒙恩得救。那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一开始就讲到，耶稣是要从从那个犹太到加利利去。那我们知道犹太是在南边，加利利是在北边。那讲起来，从犹大到加利利来讲，应该是要经过约旦河，是最平坦的道路。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没有经过约旦河平坦的道路，他经过了叙加，因为经过叙加是那一个比较更艰难的山路哈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要来救这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。那我们看到 神今天神来到地上，今天神来到地上，他我们刚刚在波饼聚会我们也唱到，这位神为我们离开了天上的宝座，他为什么来到地上呢？主耶稣为什么来到地上？他就是为了要救你我这样的罪人啊。那我们看到这撒玛利亚的妇人，我们刚刚念过哈，我们看到她说她有五个丈夫哈，而且现在的还不是她的丈夫哈。那读到这里，我们就会有一种轻看这女人的这个意念在哈。但是朋友们、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只不过是人类的一个代表，我们也不要去笑她哈。说不定我们的丈夫比她这个女人五个丈夫还要更多啊。那这个故事里面说到人类有一个共同的三大问题啊，什么是三大问题呢？第一个讲到一个干渴的问题，第二个呢讲到一个丈夫的问题，最后呢他讲到一个敬拜的问题。那首先我们来讲一个干渴的问题。我们知道我们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吃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吃的话，你不吃东西三五天没有关系的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假如没有水喝的话，我们三天可能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啊。所以就知道这个喝要比这个吃东西更重，不，喝水比吃食物更重要，所以渴呢也比饥饿更严重啊。那渴的部分我们再来说到渴的部分，人的渴的部分就讲到我们有身体上面的渴，还有讲到这个魂上面的渴，在最后讲到灵上面的渴啊。那身体上面的渴，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体的每天的需要都是在食衣住行这四大方面。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年代的越来越进步，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啊。以前比如说我们有一件衣服我们就觉得很满足了，那现在不同了，我们要讲究材料，要讲究时尚，什么都要讲究啊。吃的更不用讲，我们更一步一步的都在更讲究啊。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身体上的这些渴呢，就我们就是无止境的这样一直在要求哈。那再来讲到我们魂上面的渴，那我们觉得今天这个世代的里面，我们的一些人他们在魂里面的饥渴没有办法得到满足，以至于他们要寻求一些其他的东西能够让他能够自己满足。所以我们就看到，当我们看到这个世代里面，我们就看到好多人他们吸毒，对不对？吃安非他命或者吃摇头丸，每天报纸打开差不多都是这类的新闻。那这些人为什么，我们发现这些人为什么今天他会这样做呢？因为他里面得不着满足，他必须要靠这些东西来满足他的自己。但是这些东西来满足他自己都是只是暂时的，没有办法能够让他持续的，以至于他一次一次越来越多，越来尝试越多。所以我记得在台湾每次进台湾那个入境，他就写到假如是你今天带毒品进来的话你就要判死刑，但是结果还是有那么多人带进去。我们看到常常看到报纸就说很多人还是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带进去啊。那这就讲到人的这些饥渴，在里面的饥渴是没有办法满足，所以必须要用外面的东西来满足自己。在第三个讲到，我们讲到这个魂的饥渴。那魂的饥渴的里面，我们知道今天没有人能够帮我们解决。刚刚我们唱到，谁能够知道我们里面的忧伤？谁能够知道我们的里面的痛苦？谁能够了解我们的一切？没有人。今天也唯有耶稣基督，他能够体会我们的心情，他也能够唯一的帮助给我们。再来讲到第二个项目，我们讲到丈夫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刚刚念这个故事的一个主题，就是这个妇人的情形。我们可能 我们当中有些人你没有结婚，也可能你没有结婚，刚刚讲过，甚至于可能你有五个丈夫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那是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说只有女的才是讲说没有丈夫，不是今天对女的讲，而且也是对男的讲。因为我们在罗马书上第七章曾经讲到，他说律法管辖就是丈夫，丈夫活着的时候你就是被管辖，那丈夫死了以后你就可以得到自由。那这是罪的捆绑，那罪的捆绑的诠释呢，就是律法，那律法就是可以管辖我们，所以呢捆绑我们的就是丈夫。所以今天这个故事里面讲的这个丈夫，不是只说单单他自己的丈夫，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丈夫也不是说你身边的丈夫，而是在这个所有世界上的事情，这些事情影响到你的就是你的丈夫。所以他说，主说叫你的丈夫来，那你能说没有丈夫？主说你没有丈夫，而且你有五个丈夫，但是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丈夫的问题在我们的当中实在是蛮严重的。再来讲到敬拜的问题，讲到第三项敬拜的问题，我们知道敬拜的问题是人跟神之间一个很大的一个争执的一个问题。那今天撒旦要借着敬拜来影响我们，来控制我们整个的人。我们都知道今天我用台湾的例子来做比喻，今天我们知道台湾所有的佛教徒，刚刚两位都是佛教，他们的家的背景包括我自己家的背景都是佛教徒，在台湾的里面呢，佛教徒几乎占了90%以上。那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情形，撒旦借着这个敬拜来影响来控制整个的人类。那我记得我曾经在这个2006年的时候看到 Los Angeles Times， 就是洛杉矶时报，他曾经报道的一篇，他说讲到台湾的情形，他讲到鬼神的观念对台湾社会的影响。那他为什么是讲到这个情形呢？他说台湾这个拜鬼神的这个情形非常非常的严重。他说不管你今天是开公司也好，不管你今天是在家里也好，不管你今天是在政府单位也好，都受这些的影响。他说曾经那时候96还是97年的时候，台湾仍然要有省议会，现在没有。他说省议会的那个议员，97位的当中呢，就有三分之一的人被起诉，因为案子被起诉。所以呢他们就连续举办了3天的祈法会，请了道士来在那边祈法。所以你就觉得这个光景实在是很可怕。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撒旦是要将就要控制我们，控制我们呢叫我们的敬拜。所以刚刚我们念到的这个最后讲到这个妇人的敬拜，今天讲到这个敬拜的问题是非常的严重。那因为撒旦在我们里面，假如说撒旦在里面控制人的话，这个敬拜就是敬拜去敬拜撒旦了。所以台湾的情形也是这样，所以导致台湾有那么多人在拜那些偶像，拜那些邪灵，拜那些不真实的神。那感谢主，今天主他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活水。主说若你们到我里面来就得着这样的活水，他说要在你里面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主耶稣讲这句话是一个生命的福音，今天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活水，这个是能够在我们里面成为永生的。所以每一个干渴的人都可以到主面前来，而且可以白白的取得这水。所以主就说，就向我们的心呼喊说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打开，他要成为我们里面的满足， 他要成为我们的力量，他要成为我们的医治。那主也曾经说过，他说我的恩典是在软弱人的身上得以完全的啊。他说他要将软弱的人变刚强，然后要黑暗变光明，要疾病能够得着医治。那早晨我们不是在这边讲一篇道理哈，而是我们早晨在这边做耶稣复活的一个见证。那主就是神所赐的救赎主哈。那主已经从死里复活，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赎。今天他把生命的活水要赐给我们，他要解人的干渴，他要叫我们能够脱离一切的败坏。今天这道就在我们的口里，今天这道就在我们的心里，就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你若口里承认耶稣是主，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你愿意这一位荣耀的神在你里面成为你一生的救主吗？就像我们刚刚两位弟兄姊妹他们所讲的见证，当主进入他们的里面以后，他们何等的喜乐，他们的问题也有了答案，他们的一生有了盼望。所以我们在这里，我们也非常的盼望，今天假如你有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当中的，你今天听到神跟你说话，你也听到神向你呼召来相信这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他要改变你的一生，他要使你能够从黑暗的光景进入那光明的国度。我们在最后我们再来唱一首诗歌216首。那我们等一下再唱，我们唱第二遍的时候，若是你愿意相信这位救主，那我们也请你将你的手举起来，那我们就为你们的今天你们承认这样的救主，我们为你们来祷告。我们请诗琴为我们起个音，我们就来唱。